罗马书系列讲到152，与我同工。罗马书16:3-5，为保罗牧师，2017年10月29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1月8日。今天我们要查考罗马书16:3-5，请大家翻开圣经，听神的话，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。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，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。不但我感谢他们，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，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，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。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。这是神的话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借着弥的话语和圣灵亲自牧养我们的心，求弥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成为良善忠心的儿女，求弥用弥的道滋润我们，使我们能成为弥和他人的祝福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曾看过一部电影，说实话并不是一部特别出色的电影，因为我对剧情几乎毫无印象，唯一记得的就是其中一个场景。那是一支训练有素、所向无敌的精锐部队，他们被运送到某个战场，准备投入一场注定要赢的战斗。我记得当时心想，这些人一到战场肯定会赢。他们看起来完美无缺，被装在那种银色的油罐车后面，也许是为了隐藏行动，看上去只是普通的运输车。他们要出其不意的出现，然后打开车门，照着他们所受的训练去战斗。我记得那个画面，因为那时天气寒冷，大雪纷飞，几乎是暴风雪。可惜那些卡车司机没有注意到，他们正行驶在冰面上，那并非只是冰，而是一整片冰封的湖面。就在所有车辆驶过冰面时，冰层开始开裂，结果每一辆卡车都沉入湖底，那些训练有素、精通战术的士兵全都葬身冰冷的湖水中。这就是我对那部电影唯一的记忆，而那是30年前的事了，但那一幕至今让我印象深刻。我希望你们把这个画面留在心里。我们如今来到罗马书的结尾，这卷书被许多神学家视为使徒保罗的巅峰之作。当然，圣经的每一卷都是神的话语，但罗马书是极其系统完整的神学论述，几乎可以说是保罗的系统神学。其中包含了罪、护教、信心、行为、称义、末世、成圣、教会论等各方面的教义，几乎无所不包。除了17-20中短短几节警告教会中分裂之事以外，第16几乎全部都是问安、质疑。看似一些琐碎的社交用语，却常常成为我们那沉重的神学卡车所忽略的薄冰。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，这些微小的举动，一张感谢卡，一句生日问候，一声关切的安慰，一抹温暖的笑容，轻轻拍肩的鼓励，或是记得某人曾与你分享的忧虑，并再次提起，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，其实意义重大。哪怕只是一个点头，一个眼神的确认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很高兴见到你。这样的细微举动，往往能带来天壤之别的影响。几乎整章经文都在讲问安。保罗说，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，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。我们需要明白，保罗所说的问安，并不是我们平时那种日常寒暄。当我们遇见人时，常常会说，嗨，你好吗？最近怎么样？其实，我们并不期待对方真给出详细的回答。比如不久前我在超市结账，收银员微笑着问我，你好吗？我心想，要不试试看，于是就真的跟他讲了我整整一周的经历。结果他明显没什么兴趣，毕竟在那样的场合，他并不是真的在问。我们都明白， 有些场合下的你好只是礼貌，而非邀请深入交谈。然而，使徒保罗所说的问安却远不止如此。这种问候源自更深的连结，是信徒之间属灵的合一，是出于彼此在基督里的团契。这种问候是丰富的、深切的，因为我们彼此都是在基督里永远的弟兄姐妹。保罗称他们为同工，就是在同一战场上并肩作战的人。上周，我们教会请到一位来自中国的同工潘牧师来讲道。我今年早些时候在一所中文神学院与他相识。虽然他提到自己牧养的教会只有几百人，但他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。事实上，他的服事触及极广，甚至带着某种公开的秘密，因为他的工作并不总是被当地政府所容许。他长期与贫穷、执法压力、异端邪教和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对抗。如今的局势比我十多年前去中国时更为艰难。熟悉他事工的人告诉我，将来历史书上一定会记载他的名字。所以，当我在餐厅见到他时，我不可能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句，嗨，你好吗？当他看到我时，立刻笑容满面，张开双臂拥抱我，那种喜悦，那种激动是真实的。我们彼此都满心欢喜，那就是保罗所说的问安。那是一种属灵同袍之间的问候，因为我们一同在属灵的战场上。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，当你走进教会时，也能有这样的感受，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同工，同属一支军队，彼此激励，互相扶持。保罗特别提到百基拉和亚居拉。他们是一对犹太夫妇，信了主，和保罗一样是制造帐篷的手艺人。因罗马皇帝克劳迪下令驱逐犹太人，他们曾被迫离开罗马，如今又回到了那里。他们与保罗相交甚久，灵命扎实，神学健全。我们之所以知道他们神学好，是因为他们能帮助纠正亚波罗的教导，那位口才出众、精通圣经的传道人。在圣经中提到这对夫妇的六次当中，有四次是先提到百基拉，后提到亚居拉。有学者指出，在希腊文中，句子的顺序常常带有强调意味，因此保罗先提百基拉，可能暗示他在神学上更为敏锐。当然，这并非定论，但这一细节也常被一些主张女性可以担任牧师或长老的人所引用。既然我已经好几周没在讲台上讲到了，那今天就借这个机会稍微搅动一下水面。因为这段经文常被拿来讨论女性侍奉的问题，所以我想在这里澄清几点。首先，我认为教导神话语的人必须谦卑地接受来自女性的神学指正。若有姊妹打开圣经与我讨论或质疑我的讲解是否准确，我不该因为她是女性就忽视她的意见。亚波罗虽是出色的讲员，但使徒行传18章26节记载，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百基拉、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这一节经文中，亚居拉的名字反而排在前面，不过这个细节怎么理解，大家可以自己斟酌。无论如何，百基拉也参与了这次教导纠正的过程。亚波罗虽有口才，懂经文，却尚未完全明白真理。而百基拉和亚居拉因与保罗相交多年，属灵见识成熟，于是将他带到一旁，耐心讲解神的道。因此，我相信女性指出神学上的偏差是合宜的。虽然我们教会并没有女性长老，但我必须说，这不是奉承。若我持有允许女性任职长老的立场，那么在我们教会中，确实有许多姊妹会成为极优秀的长老。并不是说女性在思想或本质上有什么问题，完全不是这样。 这一切乃是出于神的设立，是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。我要说的是，当一位姊妹带着打开的圣经前来，与教导者讨论他的讲解是否准确时，那位教导者理应谦卑聆听。不过要注意，经文中特别提到，他们是把亚波罗带到一旁，也就是说，这是在私下进行的，而非公开的场合。并不是一种正式的审查或公开对质，而是私下的、非正式的劝勉和讨论。这种方式毫无不妥。但我们也要看到，许多人试图借此经文来论证女性可以担任牧师或长老，这却是经文中并未提及的。保罗并没有说百基拉担任牧师或长老的职分，从经文本身也无法推论出这样的结论。无论在这一段或在其他称赞女性在侍奉上贡献的经文中，都没有赋予他们牧职的职分。即便在他纠正亚波罗教导的记载中，那也是在私下进行的。我不想在这点上偏离保罗在罗马书末尾的主要论点，但我必须指出，圣经中关于牧师、长老和执事的职分，确实是限定于男性的。受时间所限，我只能简要说明，这在圣经中既是隐含的，也是明确表述的。从隐含的角度来看，旧约中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既有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而出，虽然他也有女儿，到了新约时代，十二使徒、各地的长老、牧师也全是男性。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。由此我们可以推论，圣经暗示这些职分是由男性担任。但圣经不仅仅是隐含，甚至明确指出这一点。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两节，使徒保罗清楚地教导说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。这里并没有使用性别中立的字眼。有时圣经提到人，可指任何人，不论性别，但此处用的却是明确的性别词汇，执意是做一个女人的男人。这不仅适用于长老，也同样适用于执事。当然，有人反驳说，那是因为在第一世纪的罗马社会，女性地位低下，教育程度低，被视为男性的附属，因此圣经那样规定，只是顺应当时文化。而如今社会不同，女性受教育，有能力，所以这些限制已不再适用。我曾亲耳听过类似的论调。有一次，我在一处亲戚家的公共泳池旁看书，旁边几位女士在谈论他们教会的事。我坐在他们身边，听见他们说，我觉得现在让女性做牧师没问题，因为在古代，女人没受教育，可现在受教育了，所以不一样。我当时真想参与讨论，但最终没插话。不过我心里第一个念头是，圣经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明明说，众使徒在文化意义上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小民。而第二个问题是，若说保罗与耶稣不让女性任长老，只是因为顺从当时社会的偏见，那等于说他们屈从于文化错误。这显然站不住脚。事实上，耶稣在世时几乎处处挑战文化偏见。他在雅各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，她是女人，是名声不好的女人，又是撒玛利亚人，这一幕本身就是彻底打破社会界限的行为。耶稣也因多次与女性交往，关怀妇人而被人非议，可见他绝不会被文化错误所左右。而保罗更不是被文化束缚的人。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第16章里，他多次称赞并高度重视女性在教会中的服侍与价值。所以我要总结这一点，女性担任牧师或长老的观点，根本上是让当代文化影响凌驾于圣经事宜之上， 这是文化说服胜过圣经权威的结果。接着我们看第四节。保罗说，百基拉和亚居拉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。虽然经文没有具体说明他们在何时为保罗冒险，但从保罗和众外邦教会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可以看出，那事件极为重大。他们确实冒了生命的危险，这不是比喻，而是真实的。基督信仰在许多文化中本就是危险的事业。在哪种文化中信仰会变得危险？我会说，凡是由无神掌权的人统治的社会，信仰迟早都会变得危险。也许不是立刻，但终将如此。不仅在古代，今天仍有许多弟兄姐妹因信仰冒生命之险，愿意为主而死，一直是圣经中信心的标志。保罗自己也多次提到他如何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，最后甚至为信仰殉道。而当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社会的牧师读到这样的经文时，总有一种距离感，因为在座的各位几乎不可能真的要为信仰舍命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应用这段经文？我们是否只需庆幸自己活在安全的时代，还是心想，如果我生活在那样的年代，我也会忠心到死？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至十八节给了我们一个试金石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神的爱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这段经文令人深思。约翰说，耶稣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但接下来的应用却不是叫人真的去死，而是说，若见弟兄有需要却不去帮助，那就是没有爱的表现。换句话说，真正舍命的生活方式就是以实际行动去爱，去付出，去帮助。有一次我们问一位预备受案例的弟兄，基督的受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人们通常会回答，从克西马尼园的背叛开始，或从戴上金冠被钉十字架时开始。而受难的核心当然是父神的愤怒倾倒在此身上，他替我们承受了刑罚。但有人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，我认为极有道理，基督的受难其实从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就开始了，当他离开荣耀降世为人时，就已经开始了他的受苦。受苦从他成为我们的一员时就已经开始了，就在他进入这世界的那一刻。你看，耶稣不只是为我们而死，我们当然知道他的死是他事工的顶点，是他救赎工作的高潮，但他不仅仅是为教会而死，他也是为教会而活。我现在的日程上安排了好几场婚礼，我想大概有五场吧。我常常与这些年轻的准新人坐在一起，在我的办公室里谈论婚约。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么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句话的意思其实非常深刻，耶稣是为着他的心腹自愿被出卖的。他亲自安排自己的背叛，自己的牺牲，自己的死亡。他围着他的心腹精心安排了一切，好使他能把教会呈现在自己面前，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。所以当我看着这些年轻人，他们常常信誓旦旦地说，牧师你放心吧，如果有坏人闯进我家，我会挺身而出，我绝不会让他伤害我的妻子。我听了当然觉得不错，但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，问题不在于你是否愿意为你的妻子而死，那并不难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你是否愿意为他而活。同样，我们若说我愿意为信仰而死，却不愿意为信仰而活， 那就是一种极大的自欺。如果我们连活着都不愿意为基督而活，又怎能指望在死亡面前为他而死呢？约翰在书信中提醒我们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，那要如何表现出来呢？若有人有世上的财物，看见弟兄有需要，却关上怜悯的心，神的爱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这段经文非常耐人寻味。约翰说，耶稣为我们舍命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我们今天在此聚集，祷告，唱诗，领圣餐，都是因他为我们舍命，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，使罪得赦。然而，约翰在这里的应用，却不是叫人真的去死，而是去帮助别人。这似乎令人惊讶。他说，我们当为弟兄舍命，却用帮助有需要的人来说明如何实践。这告诉我们，舍命并不总意味着殉道，它更多的体现在我们愿不愿意用生命去服侍、去爱、去担当。我们常常提到基督的受难，但受难这个词本身其实是受苦的意思。当我们考核那些想要成为牧师的候选人时，会问他们很多神学问题，比如有多少种规算，请解释圣约的概念，圣约有哪些，其结构如何。而其中一个问题常常是，基督的受难何时开始？我们通常想到的是从他被出卖开始，从克西马尼园荆棘冠冕被刺透的肋旁被钉的双手，到最终父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，而不是倾倒在我们身上，那是受难的核心。但让我告诉你，有人指出，我认为他是对的，基督的受难其实从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。当他离开荣耀，取了肉身，降临在我们中间，他的受苦就已经展开。从那一刻起，他便为我们受苦，也为我们而活。他的一生都是为教会、为神的子民而献上的生命。因此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若说愿意为主而死，就必须先愿意为主而活。真正的信心不是在生命的终点才显明，而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每一个实际的行动中体现出来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七至八节所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若我们连为信仰而活都不愿意，我们又怎会在危险中为信仰舍命呢？我明白，在当今的文化中，这样的讲论听起来有些戏剧化。如今的信仰似乎成了一种装饰，许多教会更像是推销产品的广告，宣扬成功、繁荣、积极、自我实现。然而，保罗并不是这样看待信仰的，他认为自己是欠众人的债，罗马书一章十四节。他欠债是因为他领受了恩典。保罗接着在罗马书十六章五节写道，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，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，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。我想稍微停一下，谈谈在他们家中的教会。如今在西方，家庭教育运动已经相当普遍，几乎成了一种运动。我个人认为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公立教育环境恶化的一种正面回应。当然，我也尊敬那些仍在公立学校中坚守信仰的基督徒教师。但随着家庭教育的普及，出现了另一种趋势。家庭教会运动，我多次被问到，保罗牧师，您怎么看待家庭教会？圣经里不是也有很多教会在家里聚会吗？的确，我们刚读到的这节经文就是一个例子，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。我的回答是，教会在哪里聚会 并不重要。早期教会之所以在家中聚集，是因为那时家中空间可用，安全。后来，随着教会人数增多，他们也在更大的场所聚会。比如哥林多教会的混乱景象，每个人都说方言，互相纠正，很难想象那发生在一间小屋里。那是一个大城市，信徒众多，他们很可能聚会在较大的地方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明白，教会可在家中聚会，也可在礼拜堂、工厂改建的大厅里聚会，但真正的问题是，什么才使一个群体成为教会？我在研究和牧养中见过一些家庭教会，其实不过是爸爸当牧师，妈妈当司琴，儿女当执事，他们自建一个小教会。但这样的聚会真的符合圣经对教会的定义吗？什么才是教会的本质？历代最有神学深度的人在手中持着圣经，对此给出了严谨的定义。过去400-500年来，最被公认为黄金标准的定义出现在比利时信条第29条中。那是在16世纪中期撰写的，正值宗教改革浪潮兴起之后。1517年，马丁·路德将95条论纲定在威登堡教堂门上，引发了宗教改革。此后，教会摆脱了罗马的枷锁，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极端，在洗礼派等激进团体，他们推倒圣像，拆毁教堂，使教会陷入混乱。路德和许多人都意识到，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教会，否则教会将沦为无序的群体。今天我们也正面对同样的混乱，教会被轻视，被边缘化，信徒以为自己不需要教会，甚至不再认为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是必要的。比利时信条第29条如此定义真教会，真教会的标记有三，第一，纯正的传讲福音，第二，按基督所设立的方式正确施行圣礼，第三，实行教会纪律以纠正过犯。总而言之，教会以神纯全的话语为唯一准则，拒绝一切与之相违的事，并以基督为唯一的元首。凭这些标记，人就能辨认出真教会，而没有人应当与之分离。这定义令人警醒。如今，我们处在一个选择泛滥的时代。有人说，我不必去教会，我可以上 YouTube 听讲道，读属灵书籍。20年前，我刚被邀请主持基督教广播节目时，也曾感到被媒体神学所推崇的那种膨胀感。我们以为只要听听名目，查查网课，追随一些属灵名人，就能替代教会。这正是当代信仰的错位。如今甚至连敬拜音乐都如此。某个基督徒歌手星期一写歌，星期三录制，星期天就被成千上万的教会唱起来。可是，在巴赫的时代，一首圣诗必须经过教会会议的神学审查，确认内容符合真理，方能用于敬拜。今天，我们却如此轻率，难怪教会的信仰状态日渐贫弱。所以，当信条说人不应当与真教会分离时，我们不该轻视。若我们生活在500年前，没有教会的传承与见证，我们根本不会认识基督信仰。教会不是附属品，也不是选项，而是神设立的群体，是福音延续与真理守护的见证。如今信息传播便捷，人们以为只要打开设备就能得到一切属灵供应，但这不是教会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弟兄姊妹在主里真实的相交，彼此服侍，共同敬拜的地方。愿我们记得，真正的信仰不仅是愿意为主死，更是每日为主而活。真正的教会不在于聚会的地点，而在于是否忠心持守福音、圣礼与纪律，使基督在其中居首位。如今有人办起空中教会，或所谓汽车教会， 人们可以开着车在停车场聚会，听讲道，敬拜，但这并不是圣经所设立的教会方式。此外，新约圣经清楚地教导，教会应当由长老治理，并由执事服侍。所以，当有人问，家庭聚会能算教会吗？答案是，可以，只要他们按圣经所教导的方式来治理，他们应当有治理的长老，应当有执事。我认为他们也应当与其他教会保持联系，而不是独立孤立。他们应当效法使徒行传第15章中耶路撒冷大会的榜样，与其他教会领袖一同商讨问题，彼此负责，互相监督。保罗最后提到以拜尼土，他说他是亚该亚出结的果子归于基督的人。我们对这位弟兄所知甚少，仅知道他是那地最早的信徒之一。这为什么重要呢？让我们以此思想作结。圣经中有一个原则与初熟的果子这一概念有关，我们应当铭记在心。保罗在罗马书11章16节写道，所现的心念若是圣洁，全团也就圣洁了，树根若是圣洁，树枝也就圣洁了。意思是，若起头是正的，成长也就正，若起头是直的，发展也就直。若步枪的枪口偏离目标仅仅是1/16英寸，子弹飞出后就会偏离目标好几英尺。这让我想到中国的事工，在许多方面那里的教会仍在起步阶段。我记得十几年前去那里教导，大约有30位牧者聚集，那真是一段宝贵的经历。在课程结束时，他们问我，您认为我们作为牧师最重要该做的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，他们是忠心的仆人，其中许多人因信仰曾被关进劳改营。我当时给他们的回答至今仍深信不疑，中国教会的领袖们应当确立一份信仰告白，明确你们相信圣经真正教导的内容，什么是基督信仰。因为当中国对基督信仰的门稍微敞开时，许多美国最富有的教会立刻派人去，但可悲的是，这些富有的教会往往是最糟糕的教会。我并非要苛责，但若你打开电视看看那些拥有1000万、2000万甚至4000万预算的大教会，他们的神学大多非常糟糕。我们所处的时代实在混乱而危险。然而那些人却说，中国开门了，我们去吧。而中国的牧者们却心存疑虑，他们觉得哪里不对。事实上，我直到抵达当地才意识到，他们其实并不欢迎我们。我以为他们邀请我来，后来才明白是有几位朋友极力劝说他们，才让我有机会到那里。他们之所以对西方人存疑，并不是因为无知，他们虽缺乏历史背景，但聪明，熟读圣经，能分辨真理。他们看着西方传来的福音，发现所宣讲的基督信仰与他们在圣经中读到的内容并不一致。然而，他们缺乏的是系统的神学与信仰告白，这正是我对他们的挑战。你们必须确立圣经真正教导的是什么。教会若要成为圣洁的，就必须从根基上正直，因为它会按自身的样式繁衍出新的枝叶。这不仅适用于中国的教会，也适用于每一位牧师、教师以及所有承担传讲真理责任的人。我们在开口传讲福音时必须极其谨慎。我年轻时讲到的笔记常常只是一张纸的半页，讲讲耶稣，提一提圣灵，鼓励大家行得更好，大致如此。但年岁渐长，我才意识到这是极其危险的事。我应当把讲章写清楚，仔细查考。如今，我通常会在周五把讲稿发给几位弟兄姐妹，请他们阅读、回馈，若我讲偏了，也能提醒我。这种互相监督的态度很重要。 因为当我们开口代表信仰讲话时，我们都必须承认，没有人什么都懂。只有耶稣知道一切，这永远是正确答案。但我们要在自己所领受的范围内中心。不知道一切，并不代表什么都不说，你可以分享你确实知道的部分。这让我想起新约中我最喜爱的一段故事，那个被耶稣治好的盲人。他对耶稣几乎一无所知，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无罪。但当人们质问他时，他说，他是罪人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我从前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多么单纯又真实的见证。我们不需要懂得一切，只要愿意分享我们确实知道的。随着年岁增长，认识加深，我们所能分享的范围也会更广。然而，我们必须始终持守真理。我们的祷告应当是，愿教会所传的信息保持纯正，不被掺杂，愿所传的是纯粹的福音，所行的是正统的圣礼，忠实的从基督的教会传出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关心他人的人，使我们愿意彼此问安，真诚热情的相待。求你使我们不因冷漠而失去彼此交通的心，免得我们那看似坚固的信仰因人际的疏离而崩塌。帮助我们明白，那些看似微小的事，其实正是重大的事。同时，我们也求你保守迷的教会，守护迷的身体，使我们在教义上准确无误。让我们在谈论基督、讲解神的话语时心存敬畏，因为我们所触碰的是超越自己的、强而有力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危险的事。求你赐给我们那敬虔的惧怕，使我们真认识我们所侍奉的神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